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坚守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我们的天父，
愿
你的名
受
宣
扬，
愿
你
的
国
来
临，
愿
你
的
旨
意
奉
行
在
人
间，
如
同
在
天
上。
求你今天
赏给
我
们
日
用
的
食粮，
求
你
宽
恕我
们
的
罪
过，如同
我
们
宽
恕
别
人
一样，
不要让我们
陷于诱惑，
但
救
我
们
免
于
凶恶。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家人们晚上好，今天呢会为大家分享第二个阶段，婴儿期。婴儿期的年龄阶段是出生到两岁，这个时期呢是建立基本信任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基本信任的能力呢会帮助我们发展各种健康的人际关系，相反的话就会非常影响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神父和老师，我们欢迎他们。
我们看这个婴儿期啊，他这个时候确实是建立信任的关键期，但是你会看到了，就是有的孩子往往他那个信任能力就是不够啊，是因为他怎么样，就是他这个时期很容易遭受的一个创伤，就是没有安全感。所以如果孩子出生之后他没有体会到充足的安全，他就没有信任，他就会对这个世界对这个人权有一份距离。所以要明白，就是他刚刚出生的时候，他其实他是由那个母胎期那个环境怎么样一下子变了，变成了一个有丰富内容的一个外在的世界。你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如果他对这个世界不信任啊，他没有遇到这个安全感的这个充足的这种需要啊，而是怎么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恰恰进入到了那个摩擦期，爸爸妈妈每天都得打架，都得吵啊，或者家庭关系的其他关系都不太和谐，或者是有其他的任何一个细微的一个动作，有一个响声，对不对，都可能威胁到孩子的安全。哎，我们大人看来呢，那个不算什么，对不对？但是为那个幼小的孩子来讲呢，可能就形成一种没有安全感。当他没有安全感的时候，他对这个世界怎么样，就会丧失信心，没有希望。所以我明白，就是这个时期在道德的发展上，其实是发展孩子希望的关键期。可是他的希望没有，他感觉世界就是灰蒙蒙的，谁对他都不好，他拉了尿了没有人去照顾，没有人去呵护，然后呢他的生命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太累赘了，这个世界太不好了，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建立起这个信任啊。这个时期他最重要的这个关系啊，他是妈妈，所以妈妈和这个婴儿发生这个什么，发生这个交往的频率是最高的，甚至连爸爸都要靠边儿，对不对？所以这个妈妈一定要注意如何用爱的态度、温柔的态度，让这个孩子体会到这个安全，体会到被爱、被重视。这个很关键，所以说啊，拉了尿了，你及时的去照顾他，你这种照顾呢，就会让他感觉到，这个世界好温馨，我被重视，我好有，我好能够体验到这个爱的这个温暖，然后呢，他的成长就会健康，对世界呢就会充满希望。充满信心，充满信任，也会感觉到我自己也是好的，你看，我有这个需求的时候，我有需要的时候， 妈妈及时的就会照顾我，他就感觉世界是好的，妈妈是好的，我也是好的，他就会有这样的感觉。所以这样的感觉对于孩子的成长是非常关键的。
是刚才讲了这婴儿期，就是出生到两岁之间，是吧？这个时期关键的就是培育他的信任的能力。所以我们一去看这个婴儿呢，他出生之后第一个经验是什么？他要体验这个世界。所以这个时期是他体验世界最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么在这个体验当中，他感受到的什么，就会给他内在生命留下什么样的这个影响。那么当然他这个体验这个世界呢，就是因为在妈妈的母胎期啊，在子宫里面跟这个世界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影响他的就是出生的经历，还有出生之后啊，他面对的这个环境，当然最重要是妈妈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尤其这个他就是，当然说我们看到就是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环境，在母胎期，他什么都不用操心，是吧？又期待跟母亲那个生命是一个整体，所以所有的吃喝什么的都是通过期待给予他营养。所以说这个第一个就是出生呢，他就经历了断掉脐带的这个分离的一种痛，所以说你看他就是从母体上被分离下来，成为一个个体，当然这个是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那么这个断脐带呢，就是生理上的断掉的脐带，其实是非常痛苦的。我们人的生命呢，它有一种倾向于合击，而不愿意分离。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孩子第一声是什么，是哭，是吧？说哭呢，就是说怎么样理解这个哭啊，很多人就说孩子知道到苦世界来了，所以他哭。其实那个他们有这种认知，他怎么知道是苦世界，是吧？而是因为这种从整体上分离下来的这种痛，使他特别的产生了内在的一种痛苦。当然也从那个灵性上叫觉醒的爱，就是他一经历这种刻骨铭心的痛之后，他去觉醒啊，他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状态，然后去面对这个世界。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刚才沈峰也讲了，其实他那个因为出生之后跟出生之前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就是生命的状态。出生之后第一个就是断掉脐带了，也就是说他的所有的需求都要什么，通过妈妈来给予他，就是他有所表达，他不像以前不用操心，到时候自己就供给他了。那么现在呢，他就需要第一个就是经验需要被照顾。如果你不照顾他，他就甚至咱们说如果不照顾他，他就存活不下来，是吧？所以这个时候怎么样说他吃喝啊，吃喝拉撒睡啊，是吧？就是这个身体的这衣服啊什么，就是环境的这个都需要妈妈来呵护他。所以说在这个时期影响最深是谁？就是妈妈啊。因为妈妈有时候就是是民间有一句话说，宁可死当官的爹，不死叫街的娘，是吧？就是妈妈对孩子影响至关重要的。首先呢，就是怎么样他去体验呢？首先是让他去感受到被爱的一种经验。也就是孩子出生之后第一个他要什么，建立安全感，建立归属感。因为本身出生为他来说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人生经验吧。那么在这个时期出生过程中也可能会惊吓，会各种问题吧。那么第一个呢，出生之后就是到了一个新的环境里面，一下子当然视野扩大了，是吧？也甚至有人说啊，就是孩子在母胎期就能有的这种看清了，说这个时候他可能有视力，就是这种豁然开朗啊，空间的扩大，但是也带给他一种恐惧。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妈妈把他抱在怀里啊，就全身心的去拥抱他，是最好的一种保护。也就是在他这个时期妈妈保护他，他就感到因为妈妈跟他有爱的一种连结吧，他一下子会获得一种安全感。当然也需要就是这种归属感，就是他要建立一种归属，妈妈去拥抱他啊，去亲吻他，都带给他一种很美好的一种感觉。当然在这个时期呢，我们知道小孩还没有不懂语言，说你说我妈妈我爱你了，爸爸我爱你了，他听不懂，是吧？但是你摸摸他的脸蛋啊，你抱抱他，他就感觉非常好。尤其是出生之后啊，第一时间让孩子就是跟妈妈拥抱，是吧？尤其妈妈就是能够让孩子啊，就是全身的拥抱，那是最好的感受爱的一种方式，大面积的去接受爱，是非常美好的。 所以说在这个时期怎么样，不是说你给他外在的经济条件多么好，然后有的就是会经历什么，就是这个难产了，或者出生之后要放到这个保温箱里面，这个是没办法的事，是吧？因为保温箱它是一种医疗手段，虽然说它那个从外在的环境来说是很好的，因为这个保温箱它的设施，它整合的就跟妈妈子宫那个条件是一样的，恒温是吧？有这个条件非常非常好，但是它没有爱，它只是物质的东西。当然，保温箱也是很昂贵的啊，在这里边。那么你孩子没办法，他有这个生病了，他只能在里边，或者早产了，或者难产了。但是也有一些爸爸妈妈怎么样，他不懂这些，就是我们家里也有条件，不在乎花钱，然后呢，就是让孩子生下来就放到保温箱里，妈妈也没问题，胎儿也没有，就是说为了让妈妈休息休息，说刚生完孩子很累啊。然后胎儿在保温箱里也挺好，温度特别好，其实这个是伤害是很大的。有的人就说我们不怕花钱，就在保温箱里多待几天，妈妈恢复的也快，也能够休息。其实这个时候给孩子带来的是致命的伤害，在这个时期可能就让孩子失去了什么被爱的一种经验。首先他没有建立什么这种就是归属感，因为物质给不了他爱，给不了他这种安全感，只是说从经济上有一个好的条件。还有一个就是他严重缺乏爱，缺乏母爱，因为在他最需要爱的时候妈妈却不在身边。只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这就得不偿失了。所以说不要因为自己的经济条件，而是为了让妈妈休息好啊，而让孩子住到保温箱里面，因为他没有爱。那么这个时候呢，成年之后可能这个孩子就严重的缺乏母爱，没有安全感，没有建立起这种最开始的归属感，他这个伤害是远远大于这种利益。
说到拥抱呢，其实呢，拥抱或者是皮肤的接触哈，真的能够带来治愈。因为据研究，就是皮肤呢是人生发展的小婴儿发展的一个最早的器官，所以当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的时候，或者是拥抱的时候，的确是会给孩子带来安全的。
嗯。就是这个时期的孩子，就是他又不会说话，他怎么跟人交流啊？就是这种触觉，所以那个触觉上你能够让他感觉到很被重视、很温暖、很有爱，他就健康。所以说呢，就是你不是说孩子我爱你，我爱你，你说他也听不懂，对不对？你就是抱抱他，触摸触摸他，你摸摸他的小脸蛋，你抱一抱他，让他体会一下那个怀抱的那个温度，那份温暖，这样的孩子就非常健康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你是碰到了这个婴儿期的孩子，或者三两岁的小孩子的时候，对不对？你就是摸摸他的小脸蛋，那为他来讲，就是他会有很深的一个被爱的、被重视的一个这样的感受，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触觉，为婴儿期的孩子是很关键的。所以那个妈妈呢，要及时的要拥抱这个孩子，但是只有妈妈拥抱孩子是不够的啊，我们要注意，就是让爸爸也去拥抱孩子。因为妈妈和爸爸的这个拥抱给孩子的那个感受绝对是不一样的啊。那妈妈呢可能是比较温柔、比较慈祥啊、比较柔和，但是爸爸拥抱孩子的时候，他都体会到那么有力量，一个大手把我一下子托起来了，然后他就感觉到一份被支持，感觉到一份安全。所以说呢，就那个爸爸的拥抱为孩子来讲也是相当重要的，但是当代生活可能是爸爸比较忙，所以很多时候那个带孩子的那个任务就交给了妈妈，其实那个是片面的啊。我们一定要让这个爸爸适当的去拥抱孩子，然后他的感觉不一样，他感觉到就是安全，就是有力量，然后他就充满信心，充满信任，然后充满希望，他 所以那个爸爸的拥抱可能给孩子的那个特殊的那个感觉更会让他怎么样建立这个力量、希望、信任。
对，之前的老人们都说，哎呀，不能惯孩子，不能抱他。现在年轻人不一样了啊，一方面有时间了，另一方面有精力了，还有呢，人家对这些其实有了一些更深的认识啊。
所以说现在年轻人也注重这个孩子的教育了，说他们可能就是很早就开始看这方面的书。
对，
其实刚才神父提到的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拥抱孩子。嗯，当然你看以前的孩子，就说一放几个月，甚至会走了都没抱过。
对，
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他人也忙，也不懂这个，然后就把孩子往这一围就不管他了，其实往往带给他很多伤害。那么当然今天呢，就是去看啊，就是妈妈她往往跟孩子容易建立感情，因为妈妈心本身就是很细腻。有的时候爸爸这他也不是说不去抱孩子啊，而是他没有这种心思意念，就是回来了，你看男人女人他就不一样了，
没有这样的意识，
他没这种意识，所以说妈妈都要提醒他让他抱孩子，是吧？当然你这个有两方面的，一个是妈妈的拥抱是温柔细腻，她给孩子一种很美好的一种享受，但是爸爸的拥抱却是一种力量，他给孩子一种安全感。其实这个如果他有被大手拥抱啊紧抱的话，他就会有安全感，这个是很需要的。当然男人的拥抱他跟女人不一样，因为女人他比较就是心思缜密，但是男人比较粗犷，说力气也大，他另外抱这个孩子感觉又不一样。你看，我记得我抱我女儿，我那女儿小的时候抱她，我生怕就把她再摔着了，怎么说，就是越紧张越使劲，是吧？她就是使劲抱着孩子，生怕有点什么事。光看着孩子这么弱，其实越使劲拥抱她越感觉到一种安全感，是吧？因为孩子他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妈妈需要提醒爸爸，让他去多拥抱。啊，用多抱孩子的话，一方面孩子有了这种安全感和不同的爱，另一方面妈妈也不是那么辛苦，也是说比较好的一种方式吧。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时期，神父也提到了，就是需要及时满足他的需要，因为在母胎期他不用有什么需求，都直接给他了。但是出生之后，他第一个遇到就是他如果没人管他的话，他就会受很多伤害。你好比说饿了，你不让他吃，他就难受啊。当然他这个很多，你看冷了热了，是吧，大便了小便了，他都会带来一种需求吧，感受吧。如果在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在体验世界嘛，说你的态度，尤其妈妈的态度直接影响他。如果他饿了，妈妈就给他喂奶吃，然后很细心的呵护他，是吧？然后如果说大便小便了，他本身不舒服嘛，就给他换掉啊，换掉干净的。他就感觉，哎呀，我出生后虽然有一些问题啊，需要有需求，但是只要有需求就有妈妈来照顾，那么他就容易建立这个信任，就是他从妈妈父母这里体验世界对他的一个态度，那么他就感觉得很好。虽然我有需求，虽然有一些困难，但是有了困难就解决了，因为妈妈及时给他照顾了。但是问题是怕的什么，就是随着情绪管孩子，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看很多父母他管孩子不是孩子对错，而是情绪的问题。情绪好了孩子怎么闹也没事，情绪不好了怎么也不行。尤其是这个小孩吧，他这个时候他表达需求的方式是什么，就是哭。说但是呢，往往很多父母他不能接受孩子哭。说孩子一哭吧，一方面心乱，另一方面就感觉心情好的时候感觉孩子怎么了，他会观察，会去呵护。那心情不好的就是你哭又哭了，不管你了，也有这种情况，是吧？说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会伤害他。你像小孩他很饿了，但是妈妈很生气，你哭哭不不不不是不喂你，不喂你他也不懂啊，他就会哭，他不会别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可能就使劲的哭，越哭妈妈越不管，那么他就导致，哎呀，这世界太可怕了，哎呀，我饿成这样没人管我，这以后啊不得怎么样的。他就会留下了一种对未来的一种恐惧，当然也会产生一种愤怒。你看，就是妈妈吧，就看他不哭了，哭了没劲了，就抱给他吃。但是你看小孩他是有情绪的，你说好多小孩你抱给他吃，他不服气啊，喘气是吧，出气。其实他在什么压抑这个情绪，他借着这个他压下去了。他压下去了之后，你像他成年之后，我不吃了，不吃他能吃别的。但是现在不吃就饿得不行啊，所以他就 违抗也没这种能力，没反抗的能力，他就被动的去吃，但是吃的时候不服气，他就压抑，接着吃把的愤怒压抑下去，他会压抑很多情绪。
所以说爱的品质很重要哈，你看现在我听他们讲哈，现在年轻的妈妈，她是按着课那个书上，按着科学的喂养方式，其实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实际的哈，及时留意到孩子的需要，啊，反而呢就背道而驰了。
嗯，对，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对，主要是爱的品质，并不一定说是方法。
他爱的品质和方式。啊，就是很爱态度，就是妈妈的态度。
啊，态度。
他很多人就是定时定量，他本来他跟小孩不一样。
对。
他你给他定量，他饿了，然后你不让他吃，他那个就受伤了。你或者你定量，他有的饭量大，饭量小，他又不一样。
对。
所以说你这个科学也不能说完全依赖科学，其实最重要的爱是最关键的，就是让他在有需求的时候感受到被爱的一种经验，因为小孩的需求吧，他无论是饿了。无论是不舒服啊，他热了冷了或者身体的难受啊，他都是用哭来表达，其实虽然是哭，但是他不一样。那么这时候需要妈妈留意说他为什么哭，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去及时解决他的问题，这个才是关键。
及时的满足孩子的需要，
嗯，
是建立信任的一个方式啊。
嗯，这个很关键的，就是让孩子体会到他这个世界好温暖，然后他也会有一份自我肯定，他感觉世界很好，世界对我也很好，我的需要也很好，哎，一切都是好的，所以他那个希望啊就不一样，他就会有希望。但是如果在这个时期呢，孩子恰恰受了创伤，你会看到很麻烦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小德兰呢，他出生不久就让一个农村的妇女去领养，因为她妈妈有病，生殖力有病，然后呢就送人，在那里养了一年，又回到她家里面，你会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波折的过程，其实就让小德兰他在建立那个安全感啊，建立那个信任感、归属感，都会有很多的困难。后来呢，你看小德兰他4岁的时候他妈妈又死掉了，他认他二姐怎么样做妈妈，但是他二姐很快又入修会了，所以你会看到小德兰就是他这个童年的这个创伤就让他怎么样就变成抑郁了，精神变得非常不正常。后来呢，圣母的微笑治好了他，但是那不彻底。后来有个圣诞节的奇遇，直到他13岁的时候，圣诞节的一个奇遇经验，天主把他完全治好了，他的生命一下子就翻转过来了，就是前后对比，简直是两个世界，两个人。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这样小的孩子是很容易受创伤的。好，我们千万对呵护孩子方面。一定要细心，而且呢，就是你会看到呢，就是我们虽然是分这个阶段分得比较清楚，其实前面的那几个阶段，它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另一个阶段，所以我们要懂，就是说这个虽然我们在讲这个婴儿期它是信任对不信任啊，但是你要明白，它这个信任感建立不起来。他甚至是在母胎期，哈，或者是在幼儿期，对不对？所以你不要把它绝对的去区分，就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这个小的时候，这个孩子他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啊，所以那个阶段和阶段之间离得比较近，我们要清楚这一点，就是说。你任何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创伤，就可能就会影响孩子的健康的成长，影响他的心理，然后他把那个储存在潜意识里面，后来影响他整个生命。所以对待这样的孩子，我们一定要细心。
有这样的研究哈，就是说相同的医疗的设备哈，相同的就是生活的环境，然后 照顾人的这些人员呢哈，也是具备了啊同样的一些素质。因为但是发现其中有一个孤儿院的哈，死亡率就特别高，另外一个孤儿院的哈，就是存活率就特别高。然后这些研究人员就觉得特别奇妙，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他们就开始留意观察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就说因为这些孩子们他们喂养啊，然后那个接受的这些外在环境设施都是一样的，但是为什么差别这么大呢？然后透过他们的观察里，我也就发现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存活率比较高的啊这个地方有一个打扫卫生的一个老妈妈，她在每一次打扫卫生的时候都会走到小婴儿跟前啊，把这个孩子抱起来拍一拍，抱一会儿，然后放下就离开了。
嗯，
当他们发现这个不同之处的时候，他们就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爱的陪伴，爱的怀抱，哈，这样爱的一份接触，其实是给孩子一份安全信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地方。
对，其实这个故事很重要，关键说这个就是那个护工吧，他是很有爱心的，
对，
他是怀着爱心去拥抱的，是，这就是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是吧？这个的确是这样的。
对，
当然也有人研究嘛，就是你看二战期间好多孩子们他就失去了家园，那么他也把他们两个人就把婴儿吧就分成两类，一类就是集体的养，就是没有家，然后就是给他们最好的医疗条件，最好的物质，因为他那个也不缺这个，就是，但是另一部分呢，就是放到家庭里面，虽然说不是那个他们的父母啊，但是也是收养的子女，就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这两群孩子不一样，在家庭里面呢，当然很多家庭里面的孩子不如这里边的条件好，因为每个家庭状况不一样，但是发现那些孩子们他意志力比较强，抗压能力比较强，就是大脑发育比较好。但是这些孩子呢，虽然说物质条件达到顶点了，他什么都不缺，但是智力发展的比较滞后，也就是什么，就是他们缺乏被爱的一种经验，缺乏家庭的氛围。其实这个时期的孩子就也提成一点，就是那么怎么样让这个孩子健康成长，就是因为这个孩子这个时期最缺乏的就是容易缺乏安全感，因为他是体验世界，他对世界一无所知，所以说很多时候过激的行为啊，或者说一些就是不和谐的因素都会引起他的恐惧来，最关键的就是父母的一份关系。当然我们说妈妈只得影响胎儿，但是爸爸也影响啊。如果孩子一睁眼妈妈爸爸就是吵架或者是冷战，那孩子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感受不到爱的氛围，然后他就有一种恐惧，他就有一种被忽略的一种感觉，因为爸爸妈妈一吵架就顾不上他了，虽然说可能不跟孩子吼，但是他那个经验是很恐惧的，所以说这个是最伤害孩子的，啊，所以有些孩子大了之后，一想到小时候父母吵架，他们就很恐惧，说尤其是这个时期很容易的。还有一个，这个时期最容易就是神经受伤，还是说安全感的缺失。做妈妈的最有经验了，这个时期的孩子最容易吓着，是不是？所以说你看怎么样保护他不受惊吓，很关键。当然这个有的孩子他不一样，有的你声音一大。说话一吵，或者门子一响，他可能一哆嗦，他就吓着了。当然，有的时候呢，就是孩子过度的一种保护，也可能不是什么好事。
对，
你看有的吧，那孩子稍微能出去了一个月了，就带着孩子出去啊什么，他，你发现这样的孩子，他反而不容易受惊吓。所以有的孩子保护过度，谁去家里别说话，孩子怎么样是吧？去家里串门的也不让说话，然后走路轻声轻脚的。带门也得一点声音也没有，然后这孩子不让他出去，一直你发现这个孩子反而容易受惊吓，是吧？他这个也是一个问题，过度的保护。
在这个阶段受伤之后呢，这孩子都有哪些表现呢？或者作为我们成人哈，都有哪些表现？我们知道在这个时期，信任的能力没有被建立起来。
对，你看这个时期的孩子，他最容易受的创伤就是什么？没有安全感。他没有安全感了，随后带着就是没有信任感，他不信任别人，所以你会看到就是这样的婴儿怎么样，很多孩子怎么样认生，就是妈妈抱着没事，你让其他人抱的时候他不安全，他就是不跟其他人啊，所以说呢就是 这个没有安全感就会让孩子呢后来的人格发展方面呢也会出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他习惯性的敌意，他总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始终就是防范，就是对别人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去信任他，总是用一份保护自我的一种那种思维模式和生活模式来保护自己，为了保护自己，所以就是对别人都是充满了戒备之心。有的人是容易愤怒，你会看到他好生气好生气好生气，于是就有人说这个人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脾气，其实那个脾气是什么，是他缺乏安全感慢慢的塑造的。我们必须了解这一点，就是说他那个愤怒的时候，就是我透过我的愤怒告诉给你我不好惹，你不要冲犯我的安全感，你这样冲击我的安全感的时候我受不了，我就是用一种强大的一种生气的姿态让你害怕，
其实内心很脆弱，
对，其实内心是他在保护自我，内心是缺乏安全感，所以这个愤怒的人大多是缺乏安全感，尤其是男人，男人愤怒的那个动因动力，你一看就是缺乏安全感，女性也很容易，但是女性有时候她缺乏，她容易害羞。害羞感的时候也让他害羞了，他也容易生气啊。害羞感是下一个阶段我们会讲到的啊。就是说你会看到了，就是容易发脾气的这些人，他其实正是在保护自己的安全。这就是一些比较突出的一些这样的这个缺乏安全感的一些表现，然后没有信任感，没有信任的更深的地方是因为没有安全，所以他不信任。你看他生下来之后，他爸爸妈妈就打架，爸爸妈妈吵打，好几岁了，这孩子都是在那个环境中长大的。然后呢，你就发现呢，这个孩子长大之后呢，就根本没有信任能力。他根本不相信这个人间之爱，他不相信啊，所以说呢，你让他谈恋爱的时候发现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同别人怎么样建立一个信任的很深度的一个信任的关系，他没有这种能力，他也不敢建立。他跟别人谈恋爱，谈的时候发现没事，但是谈到结婚的时候他就不干了，所以很麻烦，就是他没有能力相信这个人世间的这份爱，这份信任，他没有这样的信任了，然后你让他去和天主建立一份非常信任的关系的时候，发现他也没有能力，他把他自己完全撒手交托在天主手中，
做不到，
因为他害怕，他一撒手就害怕，所以他什么事他只想手中乱而不是撒手，所以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嘛，所以他容易控制别人，是一个女强人一样，就控制孩子，控制别人，控制别人的时候他就有把握有安全，他一旦让他撒手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没有这种安全感，他没有这种安全感了，所以他就不撒手，于是呢他就借着这种控制给别人怎么样带来的那份关系就非常的紧张，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了，就是这些比较有控制能力的缺乏信任能力的容易愤怒的，他其实都是这个时期的一些创伤，
容易自我怀疑，可能也是这个阶段伤害导致的哈，就是常常自我怀疑，比方说常常为未来担心，一步入未知的领域的时候心里面就会紧锁，就会小心， 啊，就会对未来哈、啊、就是没有希望啊，不信不信任自己，
不信任
啊，
所以说他这个不信任他影响很多、嗯、他首先是不相信别人，现在也不能相信自己，
对，
他就对未来产生恐惧，没有希望嘛。所以其实这个时期关键的道德就是希望，成为有一个希望的生命。但是如果说他不能信任的话，他连天主也不能信任，因为这个都直接有影响的，所以他就没有希望。所以童年的被爱是望德的基础，也就是你这个时候如果成为有希望的话，是要有信任，敢交付自己啊才可以。所以说信任的能力，它就影响人的天主形象和天主的关系。我们知道今天在灵修上越来越重视就是人的天主的形象，就是如果你的天主的形象观念不正确，你灵修不健康，
对，
说你就没有办法走正常的灵修，也就是人格它是扭曲的。说在这个时期呢，就是如果说小孩不能相信父母，他也不能相信天主，因为孩子认识父母认识天主是从体验天主是从父母这里体验的，那么就是父母给他什么形象，他会认为天主也是这样的形象。说如果说小的时候孩子有了需求，妈妈总是不能及时给他，等他哭够了没事了不哭了再给他，那么这就形成一种很恐惧的经验，所以他就对天主的祈祷他就没有信任的能力，他不会说我祈一求天主就会给，你看耶稣说你们求就得，是敲就门给你开，找就被找到，但是他没这种经验。
对，
为什么？因为他不相信。所以说耶稣讲的是求就得，但是需要什么前提是什么？
对的，
你要相信。
对的，得相信
啊，你得相信你的信心，是吧？问题是这个时候他恰恰是没有信心了，所以就导致说哎，耶稣怎么说的我经验不到啊，怎么耶稣说的跟我感受不一样，
体验不一样，
说他甚至会产生对天主的一种怀疑。所以另外你看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啊，他祈祷是不少，但是祈祷完了能不能答应啊，
嗯，
很多人你看祈祷很多完了之后谁知道天主答应不答应啊，够呛，他就是这种没有信任的能力。还有一个就表现在什么地方，你看很多人啊，他就是平时不求天主，他就依靠自己，因为他不相信任何人，
对，
他也不相信天主。但是直到有一天人告诉他谁也不能帮他了，他自己也解决不了了，就相信天主
了，
就没办法了，相信天主了。相信天主了，当然这个也是好事，是吧？有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但是往往是这么说，但是如果没有信的能力依然很难。所以这个时候你会看这个教友啊，就找神父做弥撒，做九十敬礼，拜葫芦，念玫瑰经，是怎么也很多神功啊，让自己都累得喘不过气来，但是最后不相信，是不？这个例子很多，为什么？因为他缺少这种信任的能力。说如果有了这个信任的能力之后，就是我相信，我一求天主，天主一定会答应，是吧？他就有交托的能力，因为交托他是一份能力嘛。因为说他小时候有这种经验，哎，我有了需求，父母就帮我解决了，然后我求天主，天主一定也是这样子的。但是如果说小时候有需求了父母不管啊，直到你哭得声嘶力竭了没办法了父母才管，总是迟到，那么他认为天主也是这样的天主。所以说这样的人祈祷就很累，他甚至祈祷完了自己也不相信，那么就导致他在跟天主关系中越来越疏远，我求也不管用。你看有一次一个舅舅啊就找我去了，他们也认为我还热心一点，是吧？去了之后说给你弟弟祈祷，他儿子不务正业吧，是吧？我说行啊，咱一块祈祷。我说你看你那么热心，每天去拜圣体，经常祈祷的。他说不用不用，你祈祷就行了，我祈祷不管用，天主也不听。那他一听，你看你说他每天去堂里，每天拜圣体，但是为了他说天主不听，这就是他的经验。所以说，就是因为什么？他童年受伤。
对。所以说这一点很重要哈，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人跟自己跟天主跟他人的关系嘛、
啊、对对，
因为人是在一种关系里边，当这个关系产生破坏的时候，或者是漏洞的时候，因着创伤我们没有办法建立起来的时候，它对我们的生命啊，甚至对我们的生活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嗯、但是我还想说一点的话，就是信任啊，它是需要一个健康的信任，
对，
不是说什么都信任，因为这个社会啊，
没有了健康的怀疑了啊，
我没有了健康的也不行，就是它是需要一个弹性，一个意志上的一种健康的态度。
对，
就像耶稣一样，他是犹大的狮子，是他也是沙龙的玫瑰，也就是他的生命是整合的，他有健康的一面，他有什么非常温柔的一面。那不是说你看有的人啊，他就是 没有节制的信任，什么你别人说什么也信，
嗯，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好多人就因为这个受伤害了，因为世界上有骗子是吧，有害人的，所以耶稣教导的很重要，就是说你们要淳朴如同鸽子，积极如同蛇，其实这个也需要健康的一个信任，它有一个什么就是健康的界限，不是无节制的，因为那个的话也容易受伤。
对，这也是埃里克森他讲生命九个界八个阶段的时候不断强调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在这两极之间找到一个平衡。
嗯
啊，就是如果这一极我们如果就是偏重的话，也可能也是不太健康的。
嗯，对，没有
像刚才申老师讲的这信任这一点，如果这个阶段哈，就是有了创伤之后怎么医治呢？哈，觉得大家可能都期待这个。
嗯，就是这个医治吧，他主要是让他经验爸爸和妈妈的这个爱，尤其是妈妈的爱啊，因为这个时期吧，就是适当的有爸爸也参与了他的生活，所以我们就是帮助这样的人，让他回到这个拉拉类的圣家，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祈祷，就是回到拉拉类圣家，让他成为耶稣的小妹妹或者是小弟弟，那么在大圣若瑟和圣母玛利亚的这个呵护之下一起成长，和耶稣一起成长，然后用这个圣家三口的爱不断的充满他的时候，他这个信任就被建立起来了。不过这个是需要这个祈祷技术的啊，就是你这样的人，你必须要有信心，相信天主能够医治你。
嗯，
但是这个阶段的孩子受伤之后呢，恰恰就是缺乏信任感，恰恰就缺乏那份信心，所以我碰到一个女孩，她就非常麻烦，就是因为她小的时候，她爸爸妈妈对她不好，啊，她爸爸妈妈对她不好呢，她现在已经结婚了，孩子都好几岁了，她和她丈夫的关系怎么样？不好，她就感觉那丈夫不是她要的。但是那个时候没办法，她还小就结婚了，所以现在呢，那个和她丈夫关系弄得非常非常不好，和她婆婆的关系，和她整个家庭的关系都缺乏一份信任，缺乏这种信任，然后呢，就是常常去责怪她的原生家庭的爸爸妈妈，常常去责怪，常常去抱怨。然后他自己没有信任感，没有主动能力，啊，然后就是什么事儿呢，他都希望给神父打个电话，神父我怎么办啊？我是参加那个学习班还是参加那个学习班？这么样一点点的小事儿，他似乎都需要别人来扶他一把，他才敢做决定。所以说，非常头疼的一个这样的个案，就是你告诉他，你去堂里面去祈祷。你除了耶稣，是我们神父能够给你提供什么，你去祈祷啊，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向，你去求什么什么样的恩典，你跟耶稣去说啊，但是他那个信心不够，这信心不够，希望不够，所以说我们会看到就是这样的孩子呢，就是他在这样的这个生活过程里面呢，他除了被这个恐惧感搅扰，缺乏信任感之外呢，你也会发现呢，他非常敏感，
嗯，
哎，就是特别敏感，就是你非常不小心的一个小小的一点事儿，我们大家怎么样，根本没有留意，
嗯，
他受伤了，
他受伤了，啊，就是那样敏感，
很累，感觉，
所以给他对就很累，所以说你碰到这样的人之后呢。你和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感觉很累，其实他本身他感觉他自己怎么样更累，所以很麻烦的，所以我们如何去医治他，在这个神祈祷里面呢，我们比较简单，我们就是怀着这份信心求大圣若瑟的爱，圣母玛利亚的爱怎么样充满他，医治他，赐给他安全感，赐给他信任感，我们求耶稣医治他这个婴儿期所遭受的创伤，他也可能延伸到其他的时期，你把那童年的那些创伤为他做了医治之后，他可能他就会翻转过来，但是 有的时候啊，就是你做一次医治，可能那个效果不会太好，它需要一个陪伴性的一个医治，就是你接着不断的祈祷，让恩宠不断的渗透它的上面，那个越渗越深，越渗越深，慢慢的它可能就好了。所以某些严重的个案，我们还是提倡这个陪伴性的医治。
嗯。好，谢谢神父和老师哈。然后呢，我刚才神父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啊，就是耶稣，他真的的确啊，从圣母和若瑟以及天父那里获得了啊信任的一种能力，所以耶稣呢能够面对各种诱惑，甚至在他生命受到极大考验、痛苦的时刻，他能够完全的交付。虽然他也不明白啊，父啊，你为什么舍弃了我？但是耶稣就有这样的能力交托啊。这样的一份交托呢，我觉得就是来自信任，
对，
这是他来自天父赐予他的。因此呢，哈，希望家人们聆听了之后呢，我们也为自己哈去祈求一份恩宠，祈求天主赐给我们信任的能力，补足我们在这个年龄啊阶段啊没有获得的，或者是还欠缺不够的这样的啊信任。因为天主呢啊，他有无限的宝藏啊，他也渴望治愈我们。我们要啊及时的投奔到天父的面前。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
愿
光
荣
归
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